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
你是充满荣耀、高高在上的神。
你是充满荣耀、高高在上的神。
你也顾念我们这些卑微的在地上的罪人。
你要顾念我们这些卑微在世上的人。
我们就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我们就将荣耀颂赞归给你。
阿爸父神，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阿爸父神，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我们会失去亲人，
我们会失去亲人。
我们会有病痛，
有病痛。
我们会有失业，
失业。
我们心里面会有各样的苦毒和记恨，
我们心里面有各样的苦毒和记恨。
我们的肩膀上会有各样的重担和挑战，
我们的膊头有各样的重担和挑战。
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信心。
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
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软弱，
让我们知道虽然软弱，
虽然有很多的劳苦愁烦，
虽然有很多的劳苦愁烦，
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安息。
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得安息。
我们就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求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将一切的重担都放在神你自己的面前，
将一切的重担放在神你的面前。
因为你顾念我们的需要，
因为你顾念我们的需要，
你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忧患，
你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
你也给我们有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美好的永远的盼望。
你又给我们有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远的盼望。
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求主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也特别求主帮助我们当中有一些有特别难处的，
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在当中有特别难处的。
他们有些今年失去亲人，
有些今年失去亲人。
他们当中有些做完手术医治不久，
有些刚做完手术医治不久，
还有些面临要有手术，
有些要面临要有手术，
或者有更进一步的医治，
或者有更进一步的医治。
他们心里面有担忧，
心里面有担忧。
求主你帮助他们，
求主你帮助他们，
坚固他们的信心，
坚固他们的信心，
让他们有从神而来的喜乐，
让他们有神那里而来的喜乐。
我们要求主你复兴我们的生命，
求主你复兴我们的生命，
兴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的精兵，
兴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的精兵。
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我们可以出去传扬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让我们能够出去宣扬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也可以带人来到这里，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又可以带人来到这个地方，一同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
我们就求主你使用我们，
求主你使用我们，
也怜悯那些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的人，
怜悯这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但愿在这个圣诞的节日里当中，
但愿在这个圣诞节日的当中，
有更多的人听到你美好的故事，
有更多的人听到你降生美好的故事，
也有更多的人归向主耶稣基督，
也有更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
我们接下来要聆听你的话语，
跟住落嚟要聆听你的话语。
求主给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
求主你赐给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
有聆听的耳朵，
有聆听的耳朵，
也有专心可以来聆听，
又可以专心来去聆听。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我们上一次讲了一个主题，叫做认识罪。
上一个礼拜讲到一个主题叫做认识罪。
人一出生就有罪，
人一出生就有罪。
违背律法就是罪，
违背律法就是罪。
不作为也能犯罪，
没作为也都是罪。
这是上次我们所学的要点，
这个是我们上次所学的要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有罪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因为有罪性，
都会犯罪，
都会犯罪。
犯罪就要受处罚，受审判。
犯罪就要受处罚审判。
神的审判有 今生在世的审判，
神的审判有今生最细的审判，
也有将来最后的审判，
又有将来最后的审判，
谁都逃不掉，
哪一个都逃不掉。
你可能能逃掉一部分在今生的审判，
你可能逃掉一部分在今生的审判，
但是最后的审判谁都逃不掉。
但是最后的审判哪一个都逃不了，
因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讲得很清楚，
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按着命定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审判，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审判，
所以我们就需要来认识神的审判，
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审判。
好了，我们面临审判的时候，
好让我们面临审判的时候，
我们不会措手不及，
我们不会措手不及，
不会后悔不已，
不会后悔不已。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神的审判，
今天又从三个方面来去认识神的审判。
审判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
审判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大部分的一部分的信息。
我们今天只是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今天只是从三方面来去认识。
哪三个方面呢？
在哪三个方面呢？
审判的原因，
审判的原因，
审判的标准，
审判的标准，
被审判或者说审判的对象，
被审判或者是审判的对象，
从这三个方面来，
从这三个方面来去研究。
我们先来 学习审判的原因，
先来去 研究审判的原因，
也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审判，
亦都是说神为什么要审判，
审判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审判要达到什么的目的，
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来学习的。
首先我们要来去学习，
我们都学过创世纪，
我们去读过创世纪，
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着他的形象被创造的，
我们都知道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来去创造。
按着神的形象创造是什么意思呢？
按着神的形象创造是什么意思呢？
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意思是说，
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意思是，
我们每一个被神所创造的个人，
我们每一个被神创造的个人，
或多或少都有神的灵性，都有神的一些属性。
我们每个被创造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神性或者是他的属性，
都有他的美善圣洁公义的这一些的属性，
都有他美善公义圣洁的这个属性。
神也透过律法把善恶是非的很多的东西都向我们交代的很清楚，
神也透过律法将这些善恶公义邪恶来向我们显明。
哪怕有一些人没有机会看到律法，
或者是有些人没机会看到律法，
神也将基本的善恶是非的观念放在他们的心里，
神也都将基本的善恶是非放在人的心里面，
他们也都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他们都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
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罗马书讲得很清楚，
在第二章十四节说，
在二章十四节说，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要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行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那个意思是说，他们虽然没有学过律法，没有看过律法，
他意思说，他们虽然没学过律法或者看过律法，
不知道律法上面写什么，
不知道律法写的什么，
但是他们的本性，也就是说神在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是非观念，他们会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在他们的本性，神在他们内心放在这些、那个心情，他们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
他们如果做了认为该做的，也不做认为不该做的，
但他们认为一些应该做的，他们不会，
他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
他做了他应该做的，
也没有做认为不应该做的，
他也都没有做到他不应该做的。
那很好，
这样好。
但是如果他做了他认为不应该做的，
但是如果他做了他不应该做的，
也没有做他认为应该做的，
哦，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也做了他应该不应该去做的事，
那么就会受审判，
这样就是受审判。
这就跟认识律法的人一样，
这样就是跟那些认识律法的人一样，
你做了律法上面规定不该做的，
你做了一些律法上说不应该做的，
没有做律法上叫你该做的，
没做律法叫你去做的，
要受审判，
这样就是要审守审判。
所以神是公义的神。
所以神是公义的神。
既然人有这样，人都有这样清楚的知道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这样既然人内心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那么神就会来审判。
所以神就会来审判。
你如果没有做好，
如果你没做好，
就要处罚，
就要处罚。
这是神公义的彰显，
你们是神的公义的彰显。
所以审判的第一个原因非常清楚，就是神要处罚犯罪做错事的人，彰显他的公义。
所以这个审判第一个就是要处罚这些犯错的人，来彰显神的公义，
而且是一定会有这样子的审判，
而且一定有这样的审判。
圣经当中有很多经文讲得非常清楚，
圣经当中有很多经文讲得很清楚。
比方说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
以赛亚书二章四节
说，神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说他必在列国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奠定是非。
诗篇第九章第九篇也讲得很清楚，
诗篇九章讲得很清楚，
唯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
这个是诗篇九章七至八节。
所以审判是神必然要做的，是为了处罚人，也是为了彰显他的公义。
审判必然会发生的，是神必要做的，是要处罚人的罪，也都是彰显他的公义。
这是审判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这个是审判一方面的原因。
可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
圣经以赛亚书告诉我们，
圣经以赛亚书告诉我们，
二十六章第九节，
二十六章九节，
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因为你在世上实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就是说神在审判彰显公义的时候，
神在审判彰显公义的时候，
另外有一个目的，就是可以让人学习公义。
另外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来学习公义。
学习公义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可以悔改。
学习公义的目的，就是让你来去悔改，
归向神，
归向神。
所以这也是神慈爱怜悯拯救人的表现。
这个就是神慈爱怜悯拯救人的表现。
我们说神的属性，一方面是公义圣洁，
我们说神的属性一方面是公义
圣洁，
圣洁
一方面是慈爱怜悯，
另外一方面是慈爱怜悯。
审判其实都两方面都彰显出来了，
审判其实两方面都彰显出来，
既彰显他的公义审判人处罚人，
彰显他的公义来审判人和处罚人，
同时也表现出他的慈爱怜悯来拯救人，让人学习公义可以悔改归向他。
另外一方面也显彰他的慈爱怜悯，来让人来去学习公义归向他，
以至于人可以得到拯救，
以至人得着拯救。
所以这是审判的两个全方位的原因，
这个是审判两个全方位的原因。
我们既然知道审判有这样的原因，
我们既然知道审判有这样的原因，
那我们就要从审判当中来学习功课。
所以我们就在审判当中学习功课，
来学习公义，来敬畏神，
来学习公义敬畏神，
同时我们也来学习悔改归向神，跟神之间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们要学习悔改归向神，以神建立的关系跟从他。
圣经当中从头到尾，不光是旧约，也包括新约，有很多神在世上审判的例子。
圣经由头到尾，旧约到新约，都是有讲到神施行审判。
第一个审判就是审判亚当夏娃，
第一个审判就是审判亚当夏娃。
我刚才现在讲的是在世上的审判，
我讲的是世上的审判，
是人还在世的时候的审判，
是人还在世上的审判。
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犯罪，
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犯罪，
被神赶出伊甸园，那就是对他所犯的罪的一个审判，
就被赶出这个伊甸园，就是对他犯的罪所要惩罚的事。
再后来该隐犯了人类的第一件谋杀案，
第二个就是该人犯了人间的第一个谋杀案，
杀了亚伯，
杀了亚伯，
神就让他飘荡流离在世上，
神就让他飘荡流离在世上，
也是审判，
这个也是审判。
创世纪里面还记载神毁灭了罪恶之城索多玛和俄摩拉，
也都讲到神毁灭这个罪恶之城索多玛俄摩拉，
这也是审判，
这个也都是审判。
旧约当中还记载了很多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欺负的事情，
旧约也都记载以色列民被外邦人欺负的事情。
神清楚地说，这是他兴起外邦人来处罚他的子民，因为他的子民背逆他。
神讲得很清楚，他是兴起外邦来处罚以色列民，因为他们叛逆神。
这都是审判的表现，
这些都是审判的表现，
目的是要让人知道犯罪就是要受处罚的，
让人要知道犯罪就是被处罚，
也让人从中学习公义，
也都叫人在从中学习公义，
也让人从中可以悔改归向神得拯救，
又在从中叫人学习悔改归向神。
新约当中也有谈到审判的例子，
新约也都讲到有审判的例子，
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在路加福音十三章
有很多的例子，我这边举一个，
有很多例子只是举一个。
耶稣说，从前西罗亚楼打塌了，
耶稣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
压死了十八个人，
压死了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的人，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加有罪吗？
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以为那十八个人被压死就罪有应得吗？
你们认为那些被跌下来的楼砸死的十八人，他们是不是罪有应得呢？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所以神对那十八个人的审判，
所以神对那十八个人的审判，
是要让其他人看见之后悔改，
就是让其他的人看见之后悔改，
学习公义，
学习公义，
继续回到神的身边，
继续回到神的身边，
得拯救，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有拯救，与神有个美好的关系，
这是神慈爱怜悯的体现，
这个就是神慈爱怜悯的体现，
这是圣经里面很多的记载，
这个是其中圣经很多的记载。
我们历史历代以来很多历史上面很多的事情不在圣经里面，
历世历代很多在历史上的事情没记载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灾难苦难的发生，不是说所有，但是也有很多是神审判的结果，
有很多的灾难不幸不是说全部，但是有很多部分是因为神的人的犯罪被神的审判，
今天仍然还有，
今天仍然有人，
我们不要以为那些事情跟我们无关，
你不要以为那些事情与你无关，
不要以为他罪有应得，
不要以为他们是罪有应得，
我才不会像他那样的，
我才不会好像他们一样，
我们也差不多，
我们其实差不多，
我们要从当中学习功课，
我们在当中要学习功课，
学习公义，
学习公义，
学习敬畏神，
学习敬畏神，
学习悔改归向神，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学习悔改归向神，与神有个美好的关系，
这就是各种各样审判，各种各样灾难我们可以学习的，
就是这些，就是神的审判透过各样的灾难当中来学习，
历史历代以来教会的各种的变迁衰败也当中有很多是神审判的结果，
历世历代教会的历史有很多的变迁，甚至是神的审判也都是叫我们来学习，
很多的衰败或者教会的关门，
很多的衰败甚至是教会的关门，
我不是说所有，我说很多都是神审判的结果，
我不是说所有，我说当中是有神的审判，
我不是随便讲的，
我不是随便所讲，
因为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
因为启示录讲得很清楚，
如果教会不好好的做该做的事情，
如果教会不去好好的做应该做的事情，
耶稣说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神就说将灯台将在你的原处挪开，
所以很多教会的衰败关门都有神的审判在里面，
所以很多教会的衰败关门都有神的审判在当中，
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学习，
教会如果不好好传福音，
如果教会不好传福音，
不好好造就圣徒，
不好好的造就信徒，
失去他该有的功用，
失去该有的功用，
神会把灯台挪去，
神会将这个灯台拎走，
慢慢就会走向衰败灭亡，
慢慢的走向衰败灭亡，
对不起刚才我讲错，慢慢就会走向衰败关门，
慢慢走向衰败关门。
加拿大国家信徒基金会有一个统计，
加拿大国家信托基金有个统计，
在加拿大 有很多的教会因为人数稀少，
有很多教会因为人数的稀少
又需要承担非常大的维护维修教堂的费用，
又要承担要维护庞大的维修教堂的费用。
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在接着下来的时间当中，
他们相信他们认为将会整个加拿大将会有9000家的教堂关闭。
他们认为跟着接下来的时间，他们认为有9000间的教会会执笠，
这占了整个加拿大教堂的1/3，
就是占有整个加拿大教堂的1/3。
这9000家的 教堂，我相信有一些是有特别的原因。
我相信这9000间的教堂有些的又是特别的原因。
我也相信当中有一些是神把灯台挪去。
我有的相信当中神是将他们的灯台拎走。
有神的审判在里面。
有神的审判在里面。
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从当中学习功课悔改。
盼望大家都在当中学习功课悔改，
继续认认真真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继续认认真真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好好传福音，
好好传福音，
好好造就人，
好好造就人。
所以审判的原因我们需要清楚，
所以审判的原因我们要清楚。
一方面是处罚罪人彰显神的公义，
第一方面要处罚罪人彰显神的公义，
另一方面也是让人学习公义，
另一方面又让人学习公义，
让人可以悔改归向神得拯救，这是慈爱怜悯的表现。
要叫人学习悔改归向神，以神有个美好关系来去彰显神的慈爱怜悯。
那么这是审判的原因，
这个是审判的原因。
那么神是怎么审判的呢？
但是神怎么去审判呢？
按什么标准来审判的呢？
用什么标准去审判呢？
我们接下来要来学习神审判的标准，
所以我们要学习神审判的标准。
诗篇96篇讲得非常清楚，
诗篇96篇讲得很清楚，
说神是按公正审判众民，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
神说要按公义审判众民，要按公义审判世界，要按他信实审判万民。
这里谈到 三句话，
这里讲到3句话。
第一是按公正，按公正审判。
第一话用公正审判，
按公义审判，
又按公义审判，
按信实审判，
又按信实审判。
这个按公正、按公义、按信实审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咁样按呢个公正、公义、信实审判系咩意思呢？
按公义审判的意思是说，
按公正嘅公义啊，公。
按公义审判的意思是说，
用公义审判意思就话，
神有他公义有他义的标准，
神有公义有呢个义嘅标准，
符合他的那就是义，
符合佢嘅就系叫做义，
不符合的就是不义，
不符合嘅就系不义，
所以是按他公义的标准来审判，
所以用佢公义嘅标准来去审判。
那么按公正来审判又什么意思呢？
咁样按公正审判系乜嘢？
公正的意思就是公平。
公正即是公平，
意思就是无论贵贱，在世上的身份贵贱高低都同样的标准，
就是无论在世上贵贱高低都有同一的审判，
这是公正，
这个叫做公正，
也就是公平，
亦都是公平。
还有按信实来审判，
还有按信实来去审判。
按信实来审判意思是什么呢？
按信实来去审判是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把这个标准告诉你，
现在我将这个标准告诉你听，
说将来要这样审判，
将来会是这样的审判，
那么将来我就会这样审判，
那将来我就是按照这样来审判，
我不会说现在给你这个标准，
我不会说现在给你一个标准，
然后将来我改了一个标准，
将来我会改这个标准，
是说什么就是说什么的，不会变的，这叫做信实。
神说讲得什么就要做什么的，这个就叫信实。
所以神是按他的公义公正信实来审判，
所以我神按照他公义公正信实来审判。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读圣经。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
因为神公义的标准都在里面，
因为神公义的标准都在里面。
那么除了神的按照他的公正公义信实之外， 还按照什么呢？
神除了要按照他的公正公义信实来审判，做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听，
诗篇62篇12节说得很清楚，说神将来会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诗篇62篇12节话，神说神将来会照着个人所行的来去报应他。
新约里面也强调了这一点，
新约亦都强调呢一点。
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也说，
罗马书二章六节话，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他必将各人所行的行为报应各人。
哥林多后书谈到基督台前的审判也说，
哥林多后书讲到基督台前的审判亦都话，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叫各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审判。
所以神将来审判的时候是按照个人所行所想所做，
神将来的审判是按照个人所行所想所做，
把个人的所作所为，
将个人所作所为
跟他的公义的标准一对比，
同他的公义的标准一对比，
符合了很好，
符合的好好，
不符合了不符合的处罚受责备，
就受处罚受责备，
这就是神审判的标准，
这个就是神审判的标准。
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了解神的公义，
我们需要了解神的公义，
我们也需要小心谨慎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要小心谨慎我们的所作所为，
因为将来的审判就是要把你的所作所为跟公义的标准做对照，
将来的审判是将你的所作所为和神的标准来做比较，
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来了解神公义的标准，
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明白了解神公义的标准，
那就是要好好读圣经，
那就要需要好好的读圣经。
有人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代，
有人说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代，
他们真幸运，
他们真的很幸运，
因为他们有一个摩西，
因为他们有个摩西，
我说这个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
哇，这个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
有摩西来带领他们多好，
有摩西带领他们有多好，
但是我想告诉你，
但是我想告诉你，
虽然他们很好，
虽然他们很好，
很幸运，
很幸运，
但是我们比那些以色列人更幸运，
但是我们比这些以色列人更加幸运，
因为神那个时候透过摩西给他们的命令律法还只是一部分，
因为当时神透过亚伯拉罕给他们的
命令，
摩西给他们的律例典章是只是神的公义一部分，
但是今天神给我们的是完整的圣经，
因为今天神给我们有完整的圣经，
我们有完完整整神公义的标准在里面，
我们有完完整整神公义的标准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圣经，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
有人跟我说，
有人对我说，
你怎么讲到的时候老是说要叫大家好好读圣经，
你讲到的时候为什么整天都叫大家要好好的读圣经，
其实道理很简单，
道理简单，
我想不出其他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我想不起有其他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
我想不出其他比这我更需要做的事情，
我想不到有比这个更加重要要做的事情。
作为牧师教导圣经，
作为牧师要教导圣经，
鼓励大家好好读圣经，
鼓励大家来好好读圣经，
这是我其中最基本的工作之一，
这个是我其中最基本的工作之一，
我也很愿意读圣经，
我也很愿意去读圣经，
我也很愿意跟人一起读圣经，
我也很愿意跟别人一起来读圣经。
最近有一位年轻人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四点钟来找我一起读圣经，
现在最近有个年轻人每个星期二下午找我来和他一起读圣经，
我们一起讨论圣经，
我们一起的讨论圣经，
一起学习圣经，
一起的来学习圣经，
我觉得非常美，
我觉得非常的美，
所以我的那个记事表里面，每个礼拜二下午的四点钟之后，我是不安排其他事情。
所以在我记事簿里面，每个星期二的下午四点之后，我不做任何的其他事情。
就是跟这位年轻人一起学圣经。
就是跟这个年轻人一起的学习圣经。
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
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来去读圣经。
明年开始。
明年开始。
我们祷告会的时间上会略微安排的紧凑一点。
我们那个祷告会的时间会安排得更加紧凑，
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的全称应该叫做查经祷告会，
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的之前的称呼叫做 查经祷告会，
不是分享祷告会，
不是分享祷告会，
当然也不是聊天祷告会，
也都不是倾偈祷告会。
所以我们明年会略微时间安排的紧凑一点，
所以明年这个时间会安排的紧凑点，
这样的话让我们查经的时间可以从现在的25分钟到30分钟提高到50分钟至1个小时，
将现在这个查经25分钟30分钟提高到45分钟甚至50分钟，
提高到50分钟到1个小时。
哦，50分钟到1个小时。
我们明年国语会查创世纪开始查。
我们明年开始国语要查创世纪开始。
鼓励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鼓励大家都来参加。
大家可以一起祷告，一起读经。
我们大家一起的读经祷告。
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
我要鼓励大家好好的读圣经。
你如果真是愿意帮助我的话，
如果你真正愿意帮助我的话，
除了为我祷告，
除了为我祷告，
你就好好读圣经，
你就好好读圣经，
也来找我一起读圣经，
又找我一起来读圣经，
因为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神的各样的标准，
因为圣经里面有神各样的标准。
我们只有把这些标准了解得很清楚之后，
只有我们将这些标准了解清楚之后，
我们才是学习神的公义，
这个才叫做学习神的公义。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自己个人的行为。
除此之外，我们个人要小心自己的行为。
我们所有所说所做所行所想，
我们所有的所行所想所讲，
神都记得很清楚。
神都记得清楚。
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眼目遍布全地。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神的眼目遍布全地。
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
启示录也都话俾我哋听，
在神那里除了有一本生命册之外，
在神里面有一本，除了有一本叫生命册之外，
还有好多本神的案卷，
还有神很多的案卷。
启示录里面谈到案卷的时候是用的复数
啊，圣经讲到这个案卷是用到这个复数，
生命册是单数，
生命册是单数，
那个复数的案卷就是记载我们所有人的所作所为所想。
这个复数的案件就是记载所有人的所想所行
所
讲，所以
记得很清楚，
所以记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都要小心谨慎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们都要小心谨慎我们的行为，
我们也不要隐瞒，
我们都不需要隐瞒，
我们有时候可能以为我们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
有时候觉得我们所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
其实神也知道鬼也知道，
其实神知道鬼也都知，
记得清清楚楚，
记得记得记得好，非清清楚楚。
将来审判的时候，什么也隐瞒不了。
将来审判的时候，乜嘢都隐藏不了。
而且到了那个时候，是没有求情的可能。
但系到咗嗰个时候，就最没有求情嘅可能。
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是彰显公义。
最后审判的时候是彰显公义。
那个时候人没有悔改的可能。
嗰阵时最冇机会去悔改，
也没有求情的可能，
亦都冇求情嘅可能。
所以我们都要小心谨慎我们的作为，
所以我们都要小心谨慎我们的作为。
有一个学生平时学习马马虎虎，
有个学生平时学习马马虎虎，
他觉得将来如果考试考不好跟老师求个情就可以了，
他以为将来考试考不好向先生求个情就得了，
他觉得这个老师平时对他们充满着怜悯慈爱，向他求个情应该可以的，
他认为这个老师平时对他们充满怜悯慈爱，向他求个情就得了，
因为平时他们什么不会做，老师都很耐心的教他，
因为他们平时不懂做什么，老师都会耐心的教导，
但是这个学生学习平时马马虎虎，
但这个学生又马马虎虎，
结果最后考试的时候考了58分，
但是考试的时候只是58分，
离开及格还差2分，
离这个合格还差2分，
所以需要补考，
所以补考，
那这个学生就去找老师，
这个学生就去找老师，
他说老师你给我加加分让我及格不用补考，
他说老师给我加加分让我合格不需要补考，
老师说不可以，
老师说不行，
他说我求求你了，
他说我求你了，
你平时多慈爱，
他说你平时多慈爱，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就好像我父亲一样，
你肯定会帮助我的，
你一定会帮助我，
你就给我加加分让我可以及格，
你加啲啲分，我让我合格。
老师求求你给我加分。
老师求下你，帮我加分。
他在老师面前这样，这样子求情。
佢喺老师面前咁样求情。
老师就跟他说。
老师对佢话：
好吧，那我给你加分吧。
好啊，我就将你加啲分。
那个学生听得很开心。
咁呢个学生，听咗好开心。
就回家了。
就翻屋企啦。
路上在想。
在路上在想，
你看，
看看，
我平时学习马马虎虎，
我平时学习马马虎虎，
考试考得不好，
考试又不好，
可是一求情 就好了，
一求情就搞定了，
而且还去跟其他的同学吹嘘，
还在其他学生面前，同学面前去吹嘘，
我今天向老师求情加分，老师说给我加，
我今天向老师求情去加分，他就帮我加，
可是过了几天才发现，
但过了几天才发现，
他接到通知，
他接到通知，
他仍然不及格，
他仍然不合格要补考，
然后他就问老师，
然后他问老师，
他说老师你不是说同意给我加分吗？怎么我还是不及格还要补考呢？
老师你不是答应帮我加分，但我为什么还要补考不合格呢？
老师说我是给你加了，
老师说我已经帮你加了，
你58分我给你加了一分59分
你58分我帮你加了一分59分，
还是不及格，
还是不合格，
求情没有用，
求情没用，
将来在最后的审判，在神的面前谁求情都没有用，
将来在神的面前最后的审判，谁去求情都是没用，
所以我们都要小心谨慎我们的作为，
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我们的作为，
因为审判的标准一方面是按着神的公正公义信实，
审判一方面是按着神的公正公义
信实
信实，
一方面也是根据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说所想，
另外一方面也是根据我们的所想所作所为，
这是
所想这是所讲，
这是审判的标准，
这个是审判的标准，
所以我们都要小心，
所以我们都要小心，
我们都要记住，
我们都要记住，
这是审判的标准，
这个是审判的标准，
我们再来看审判的对象，
我们再来去看审判的对象，
也就是说谁会被审判，
就是说哪些人必谁会被审判，
当然有人说这个答案很简单，
当然有人说这个答案是很简单，
比前面审判的原因审判的标准当然简单多了，
比这个前面的审判的原因标准更加简单，
那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受审判，
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受审判，
但是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讲，
虽然是这么讲，但是看圣经怎么讲，
圣经提摩太后书是这样讲的，
圣经提摩太后书这样说，
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
将来审判死人活人的耶稣基督，
他没有简单说审判所有人，
他没有简单说审判所有的人，
他说活人审判活人死人，
他说审判活人死人，
当然活人死人加起来就是所有的人，
活人死人加起来就是所有的人，
但他这边强调审判活人死人，
但是圣经强调是审判活人死人，
也就是说
亦都是说
所有的人，无论你是死的活的已经活了多少年的，将来最后都要受神的审判，
无论所有的人，无论不理你是活的或者活了几耐或者是死的，将来都要受审判，
也就是说死了也逃不掉，
亦都是说死了都逃不掉，
在马太福音25:31-33，
马太福音25:31-33，
那是绵羊山羊的比喻，
这个就是绵羊山羊的比喻，
那边谈到要审判谁呢，
这里讲到是审判哪些人呢，
说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要坐在他荣耀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注意万民都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不是来敬拜，
注意万民都来到他的面前，不是在这里敬拜，
这里讲的不是敬拜，
这里讲的不是敬拜，
这里讲的是万民都来到他的面前接受审判，
这里讲的是万民来到他的面前是接受审判，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不分国籍肤色，
不分国籍肤色，
不分尊贵还是低贱，
不分尊贵卑贱，
都要接受审判，
都要接受审判，
然后在启示录20讲得更加的清楚，
在启示录20讲得更加清楚，
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
将来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说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讲说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之前，
死了的人怎么会站着呢，
死了的人怎么还会站在这里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将来海和阴间要交出所有的死人，
将来海和阴间要交出所有的死人，
全部都来到白色到宝座前之间接受审判，
所有都要来到这个白色宝座之前来受审判，
谁也逃不掉，
谁也逃不掉，
活人逃不掉，
活人逃不了，
死人死了之后还要算账，
死人死了之后还要算账，
还要审判，
还要审判。
所以审判的对象是所有的人，包括活的死的。
审判的对象是所有的人，包括活人和死的。
这是审判的对象，
这个是审判的对象。
我们既然知道这样的审判对象，
我们既然知道这样审判的对象，
弟兄姐妹，我们就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瞒瞒到死就可以了。
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一路的呃瞒瞒到去死就
得了，不要以为隐瞒可以解决问题，
不要以为可以隐瞒就解决问题，
也不要以为，
也都不要以为
我承受不起我就一死了之，
不要说、哎、我承受不了一死了之，
死了之后将来还得交出来，站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
死了之后仍然将来要交出来，站在大的白色宝座之前受审判。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在世上还活着的时候有各样的难处，
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有各样的难处，
可能有各样犯罪恶劣的行为，
有或者有各样犯罪恶劣的行为，
可能做错了很多的事情，
有可能做错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要说哎呀，管他将来死了算了，
你不要以为是理得他了，将来死了就算了，
已经这把年纪了， 也没多少年了，
你一把年纪还有多少年呢？
不要忘了在世上的日子才是最好的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时间，
不要忘记在世上的日子就是最好机会去处理这些问题，
因为将来死了之后就没有办法来再来面对再来处理再来挽回了，
因为将来审判的时候就没机会去挽回或者去处理，
将来死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挽回处理了、
死了之后就没办法去处理挽回了，
只有到神的面前来接受审判了，
只有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了。
所以我们不要逃避，
所以我们不要逃避，
我们有难处觉得承受不了的也不要逃避，要相信神给你有力量可以面对。
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不要逃避，要相信神给你有力量来去面对。
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犯了什么罪，我们也不要隐瞒，面对他来处理。
我们做了不理你是什么事情，犯了什么错，都要勇敢地面对来去处理它。
奥古斯丁在他很有名的《忏悔录》那本书里面写，
奥古斯丁在他很有名的《忏悔录》那里所讲到，
说人逃避躲避神是没有用的，
人要逃避躲避神是没用，
说人逃避神无非是从慈爱的神那里走向愤怒的神，
人要逃避神只不过是在这个慈爱的神里面走向一个愤怒，
从慈爱的神那里走到愤怒的神那里，
由这个慈爱的神里面走到一个愤怒的神里面，
所以你逃来逃去还是在神的面前，
你走来走去逃来逃去仍然在神里面，
可是你如果不逃避不躲避，
如果你不逃避不躲避，
认真的诚实的来面对，
认真的诚实的来去面对，
是面对的是慈爱的神，
你所面对的是一个慈爱的神，
如果你逃避，
如果你逃避
面对的是愤怒的神，
你所面对的是愤怒的神，
盼望我们都可以面对慈爱的神，
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面对一个慈爱的神，
而不是愤怒的神，
而不是去到愤怒的神。
前一两年美国有一件事情，
前一两年在美国有一件事情，
曾经有一个德国人，
曾经有个德国人，
当德国纳粹占领波兰的时候，
当这个德国纳粹 占领波兰的时候，
在那里修了一个集中营，
在那里建了一个集中营，
那这一个纳粹分子是当时波兰那个集中营的看守，
这个纳粹的分子在当年在这个波兰的集中营一个看守，
他也跟其他的纳粹分子一样参与杀害犹太人，
他也都是跟其他的纳粹分子一样杀害犹太人。
二战结束之后，
二战结束之后，
他就化妆成农民，
他就化妆成为一个农民，
就逃到了美国，
就逃到去美国，
因为他以农民的身份进来，
因为他以个农民的身份入到美国，
从二战一直到 前一两年，
由二战去到早几年，
他在美国一直隐藏身份，
他在美国一直的隐藏身份，
那当然也在美国生活，也拿到了美国的国籍，
他在美国生活也都拎到这个美国的国籍。
前几年他95岁的时候，
在早几年他95岁的时候，
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
在美国生活大半世纪，一世
也准备着在美国 度过最后的时光，
要准备在美国度过最后的时光。
我猜想他善后在美国，将来死后安葬啊各方面的事情大概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相信他第一句死了之后在美国安葬的事情都安排好。
可是在他95岁高龄的时候，
但是在他95岁高龄的时候，
有人发现，
有人发现
当年参与屠杀犹太人的那个党卫军里面就有这个人。
他们发觉当年参与杀害犹太人的这个守卫军就是其中有这个人。
美国国会所有的人，
美国国会所有的人，
美国政府所有的人，
美国政府所有的人
都一致要求，
一致的要求
把他驱逐出境，
将他驱逐出境。
尽管在美国已经是60年70年了，
尽管他在美国生活60几年或者70年，
已经95岁了，
已经95岁了，
被抬上飞机，
将他抬上飞机，
最后德国愿意接受他，
最后德国又愿意接受他。
当然接受只是暂时的接受，
接受只是一个暂时的接受。
然后到了德国被抬下飞机，
去到德国又将他抬下飞机，
德国也要想怎么样子处罚他，
德国也在想怎么去处罚他。
躲避了60年70年，
他躲避了60-70年，
最后快要结束生命的时候，
最后快要结束生命的时候，
也躲不掉，
也都逃不了。
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任何事情都躲不掉，
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不可以逃避得到，
哪怕逃避得了，逃避哪怕一时逃避得掉，
哪怕是 逃避一时，
哪怕逃避了今生，
甚至还可以逃避今生，
将来死之后还要在神的面前面临最后的审判，
将来死了之后，将来要在神的面前 要面对神的审判。
因为审判的对象是所有的死人活人，
因为审判的对象是所有的活人死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我们各样的事情。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地去面对各样的事情。
当然谈到审判的对象是所有的人的时候，我们要需要知道，
当然讲到审判是所有的人，对象是所有的人，我们需要知道。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
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
将来最后的审判的时候，
去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
在基督台前的时候，
在基督的台前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可能也跟我一样，可能会被骂得狗血喷头。
我们有很多人包括自己在神的面前被闹得狗血淋头，
可能也都遮着脸不好意思，
亦都是面目无光。
但是我告诉你，
但我告诉你，
当我们被骂得狗血喷头之后，
当我们被骂到狗血淋头的时候，
当我们一件一件事情全都审判完之后，
当我们一件一件的事情审判完了之后，
耶稣基督会跟我们说，
耶稣基督会对我们说，
你身上有我的宝血，
你身上有我的宝血，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现在你跟我一起去天堂，永永远远享受美好。
现在跟我一起去到天堂，永永远远的去享受那里的时光。
也有些人，
亦都有些人，
不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不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可能在神的面前没有怎么被骂，
或者可能在神的面前没什么被责骂，
因为那个案卷里面记得，哇，大部分都是他做的好事，
因为这个案卷里面可能记载的大部分都是好事，
虽然也做了有一些恶事，但是不多，
但是虽然做了一些恶事，但又不多。
也有可能这样的人没怎么被骂，
亦都有可能这样的人不是被闹得很惨。
可是当一件一件事情都审判完之后，
但是将一件一件的事情审判完结之后，
神会说，
神会说，
哪人，
这个人，
哪人，
女人，
把他扔到火湖里面去，
女人将这个人掉落火湖里面，
让他在火湖里面永永远远享受痛苦，
让他在火炉里面永永远远的去受痛苦。
原因是他身上没有基督的宝血，
原因在他身上找不到耶稣基督的宝血。
刚才我谈到痛永永远远，
刚才讲到永永远远，
大家知道什么是永永远远吗？
什么叫做永永远远？
启示录里面告诉，启示录第20章告诉我们，将来会扔到那个火湖里面，在那里享受痛苦，极其痛苦，而且是永永远远。
启示录20章讲到，将来有些人会拎入去这个火湖里面，来 接受极其的痛苦，是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那个火湖呀，就是地狱，是永永远远的。
那个火湖，即系地狱，亦都系永永远远。
在扔到火湖里面的人，享受的那个痛苦，也是永永远远的。
被掟咗落去呢个火湖里边嘅，佢所受嘅痛苦，亦都系永永远远。
大家知道永永远远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概念？
大家知道永永远远系咩嘅时间嘅观念？
圣经里面有几个时间概念很有意思。
圣经有几个时间嘅观念好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冯牧师很喜欢讲起初、太初。
冯牧师好喜欢讲起初、太初。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所以那个是天地刚开始创造的那个时候。
那个就是天地刚刚被创造的时候。
然后冯牧师也很喜欢讲约翰福音第一章。
冯牧师又好喜欢讲约翰福音第一章。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那个太初比起初还早。
太初比那个起初更加早。
永永远远什么意思？
永永远远是什么意思？
永永远远的意思是比整个世界的末日结束还要长久。
就是永永远远在整个世，将这个世界的末日的日子更加长久。
当世界天地都废去之后，
将这个世界天地被废去的时候，
审判结束之后，
审判结束之后，
这些被扔到火湖里面去，
这些被扔落去这个火湖里面的人，
然后永永远远，
然后永永远远，
所以比世界最后的终了还要久远，
比这个世界的终结终了还要更加远。
能想多远有多远，
你可以想得到有几远就几远。
这是极其痛苦，
这个是极其的痛苦，
因为他没有耶稣的宝血，
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趁早好好的信耶稣，
我们趁早的好好的信耶稣，
悔改归向神，
悔改归向神，
好让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
好让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
将来审判的对象是所有的人，
将来审判的对象是所有人。
可是如果你有基督的宝血，
而估你真的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虽然被骂，
虽然被骂责骂，
但是耶稣会带你进入天堂，
但是耶稣会将你带到进入天堂。
如果你没有基督的宝血，
如果你没有基督的宝血，
虽然没怎么被骂，
虽然没怎么被责骂，
但是会扔到火湖里面永永远远，
但是会被扔落去这个火湖里面永永远远的痛苦。
审判的对象是所有的人，
审判的对象是所有的人，
死人活人，
死人活人，
谁也逃不掉，
谁也逃不掉。
今天我们学习认识神的审判，
今天我们学习来去认识神的审判。
我们需要认识审判的原因，
我们需要认识审判的原因。
审判的原因是神处罚人，彰显他的公义。
审判的原因是神要审判这些
处罚人，
处罚人要彰显他的公义，
也是要让人学习公义，
要让人学习公义，
可以悔改归向他，
可以悔改归向他。
这也是神慈爱怜悯的体现，
这个也是神慈爱怜悯的体现。
审判的标准，
审判的标准
是按神的公义公正信实，
是按神的公义公正信实，
也依据人的所作所为所想，
又依据神的人的所作所想所讲。
神的审判的对象是所有的人，
神审判的对象是所有的人，
活的死的全要接受审判，
活的死的全部都要审判。
所以盼望我们对神的审判有很清楚的认识，
盼望大家对神的审判有清楚的认识。
我知道我们通常听讲道都不太喜欢听审判，
我们通常我们听讲道都不喜欢听一些审判，
我们都喜欢听讲神的慈爱怜悯，
我们都喜欢听神的慈爱怜悯。
常常在上面讲神的慈爱怜悯的时候，
常常在台上讲神的慈爱怜悯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都会很受感动，都会甚至有时候会流眼泪，
有很多人会受感动甚至会流眼泪。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神不光是慈爱怜悯的，
神不单是慈爱怜悯，
也是公义圣洁充满威严的。
但是神也都是公义圣洁充满威严的，
是要审判人的，
是需要审判人的。
他不只是会怜悯人，
他不单止怜悯人，
也是会审判人的，
亦都会审判人。
所以我们也需要认识神的审判，
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审判。
其实我预备这篇讲章我也有很多的挣扎，
其实我预备这篇的讲章也都有很多的挣扎。
在圣诞快要来临的这么美好的日子里面，
在圣诞快要来临这个美好的日子，
怎么来讲这么严厉的审判的信息，
怎么讲这些这么严厉的审判的信息。
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审判，
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审判，
就不认识神的公义，
就唔认识神嘅公义，
就不会真正的敬畏神，
就唔会真正嘅去敬畏神，
也就不会全面的完整的了解神的慈爱，
亦都唔会全面嘅完整嘅去认识神。
因为神的公义当中既包含彰显公义，也包含他慈爱怜悯的体现。
神嘅公义当中既彰显佢嘅公义，亦包括佢嘅慈爱怜悯。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好好的认识神的审判。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好好的认识神的审判，
知道审判的原因，
知道审判的原因，
知道审判的标准，
知道审判的标准，
也知道审判的对象，
亦都要知道审判的对象。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有圣经，
因为你赐给我们有圣经，
让我们透过圣经不光认识你的慈爱，
让我们透过圣经不单止认识你的慈爱，
我们也认识你的公义，
又要认识你的公义，
也知道你会审判所有的人，
又知道你会审判所有的人。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审判，
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审判，
以至于每天可以带着敬畏的心敬虔度日，
以至于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每日敬虔度日。
感谢阿爸父神，
感谢阿爸父神，
因为你真是爱我们，
因为你真是爱我们，
你真是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你真正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你就赐给我们什么，
你就赐给我们什么。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愿荣耀颂赞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